那个素祭还配上油啊，四分之一的新的油。那第三个是奠祭，就是酒的四分之一新。燔祭，我想我们很清楚啊，讲到我们活着为耶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讲到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他，这是燔祭所告诉的。那么素祭，特别是讲到活着是耶稣，重在我们彰显基督的美德。因为素祭里面各样的成分啊，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利未记的笔记啊。那素祭特别讲到我们彰显基督的美德啊，各样的基督的性情，在素祭的成分里面帮我们表达出来。所以燔祭讲到活着为耶稣，素祭重在我们活着是耶稣。里面有讲到十架更深的生命，讲到圣灵的膏油啊，都就是讲到素祭啊。那么奠祭呢，讲到我们全归基督啊。那奠祭你知道，这个是整个酒杯拿到的祭坛上，然后呢整个浇奠上去，没有一滴流下来，整个倒出来。所以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他说，我浇奠的日子时候到了，讲到他要为主殉道，他整个生命都要浇奠在祭坛上，那这叫做奠祭啊。所以是一个，一方面讲到他是一个彻底的奉献，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奉献。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这是神的心意，是要早晨晚上都献。而利未记第六章特别说到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三次说到不可以熄灭。那短短的六节圣经啊，利未记第六章八到十三节，这么短短的六节，他三次说到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以熄灭。那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一个表号，那在新约里面都告诉我们说，那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啊，它的本体都讲到在基督啊，都讲到是基督。那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来看这些旧约的条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字面上的条例，或者读旧约的生活，其实在新约里面神要我们这个人就是常常 renew， 常常更新我们对神的奉献啊，你不一定早晨一定要怎么样子有个祭坛，而是说你要真的学习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这一天交给神，而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在祭坛面前来结束它啊。我说这是一个很有福的生活，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要求，当作是一种律法的话，你会发现你很辛苦，觉得哎呀怎么搞得这么多的要求。可是如果你真是照着神的话里面去体会它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福的生活，你发现神的喜悦就在我们的身上。你早晨在神的面前开始，整个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一天都在祭坛面前开始，而你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到祭坛面前，把我们这一天都摆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很美的生活。那 weekly 每周的献祭是特别讲到安息日要献的，我们不多说了。那 monthly 是讲到月朔，这是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底下讲到 annually， 就是每一年当献的，那这是在特别的节期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节期他们献祭啊。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讲到的有逾越节，那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七个最重要的节日啊，那在这里只讲到了五个，因为他把其他的前面的头三个都归在逾越节，因为这三个是紧连在一起的。逾越节是几月几号？大家知道啊？正月十四号。那么无酵节呢？除酵节，正月十五号。然后再接下去，初熟节呢？正月十六号。这三个根本就是连着的啊！所以呢，他们把这三个都归在逾越节当献的祭。然后底下七七节讲到五旬节啊，然后吹角节七月一号。五旬节是三月六号，吹角节是七月一号，赎罪日七月十号，然后到最后七月十五号开始的祝棚节。那我想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家去看。那最后的一个条例要看的是许愿的条例，在三十章 三十章讲到许愿的条例的时候，他特别针对的对象是三种啊，那一个是年幼还在夫家的女子，对她能不能嫁，要不要嫁人这件事情，那么她的父亲是她的权柄，这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女子年幼还在夫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静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种年幼还在夫家的女子啊，那么许愿不许愿，父亲是他的权柄，这个许愿算不算数，父亲是他的权柄。那么第二个是对出嫁归给丈夫啊，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丈夫是他的权柄，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底下就说到就不算。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寡妇和被休的妇人，那么当她丈夫还不在，她丈夫已经不在了，寡妇就是她丈夫不在的啊。那被休了以后的妇人也是丈夫不在，所以呢她独身，所以这个时候她所许的愿约束自己的话都算数，自己就要负责啊。但如果她这些愿是她丈夫在的时候，那么丈夫当时的决定也是他的权柄啊。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因为他这时候没有 cover， 他要为他自己所许的愿负责。他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起的事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底下跟前面基本上讲的是一样，丈夫如果默默不言那么就算数，如果丈夫否认的话那么就不算数。好，那这是这个许愿的条例。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啊，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第一件事情，神非常重视人向神的许愿，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许愿的时候，或是有任何约束自己的话，需要 sincere， 需要很 serious， 你要很真诚，而且要很认真很严肃的，不可以随便许。大家记不记得 sincer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以前讲到讲过一次，没有 wax， 很好啊，就没有抹蜡的，就在这个希腊，这是一个希腊字根过来的啊。sincere 就是当初他们这些雕刻家在那里雕刻那个木头，雕刻出各种的东西，有时候不小心一个角坏掉了，或是有一个裂缝，他们就弄差不多相同颜色的蜡把它抹上去，所以看起来非常 smooth， 很好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带回去以后，太阳一出来或是时间一久了，这个蜡就会掉下来，那个裂缝那个缺口就会看见的啊。所以什么叫做 sincere 呢？就是它没有加蜡的，就是很真实很诚实的啊。就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许愿啊，神不需要我们抹蜡啊，这个甜言蜜语讲了那么多，结果实际上不是那么多啊。那弟兄姊妹，神希望我们真实，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赐大福给凡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喜欢我们诚实，我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每一次当神对我有要求，我自己觉得我达不到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怎么办，主啊我做不来，我从来不隐瞒的，我就跟主讲我做不到，然后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就求主帮助。弟兄姊妹，神可以提升水涨船高啊，就可以让我们胜过我们的困难，胜过我们原来以为做不来的事情，那就做到了。神会负责，所以神常常不在乎我们能不能，神在乎我们愿不愿意。 这是神在乎的。你今天先不要讲你能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今天先讲我们羡不羡慕，愿不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也先不要讲说我希望我以后不再讲闲话，不再讲批评论断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做不到。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舌头怎么样，很难制服吗？舌头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制服它，不是很难，是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所以神今天都不是问我们能不能，是问我们愿不愿意。而我们真愿意的话，那个能是在乎他能，不是在乎我们能。底下神就会把那个得胜的路跟得胜的那个力量生命要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所以神在乎我们向着神的心。在这里讲到这个心愿，当我想这个今天神在新约里面，我们因为在这个宝血的底下恩典多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太在乎了，反正许了愿忘记了明年再来就是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们已经不知道忘了多少心愿了啊。在基督里面，这个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主啊，以前都不算了啊。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真的是恩典很多啊，但在旧约里面神很在乎这个的啊，很在乎啊。所以在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所有许的愿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审视的啊，一定要很 serious， 要很认真。那第二件事情呢，神非常重视次序，重视等次的神啊。所以在这里你发现神很在乎这个 authority 的问题。当女子没有出嫁，父亲是她的权柄；当女子出嫁的时候，丈夫是她的权柄。当你没有 cover 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自由，你要为你自己负责。这是撒旦其实很容易攻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孩子们容易不服权柄，那么姊妹们也比较不容易服权柄啊。你发现其实弟兄们有时候比较容易服权柄，在军队里面训练的，还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以前有个牧师讲，他说圣经上特别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姊妹要顺服丈夫。他说因为姊妹最难的就是顺服，丈夫最难的就是爱。所以神知道这是我们最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也讲到姊妹学顺服。那么弟兄在这里呢，神给弟兄的要求，责任 responsibility。所以这个当 leader 的，当权柄的，不管是做父亲做丈夫，或者在神家当 leader 的弟兄姊妹，那个 responsibility 责任非常重要。所以真正的 authority 背后一定跟 responsibility 跟 love 跟爱发生直接的关系。真正的权柄一定从爱从责任出来。所以呢，当你听见你的孩子在那里许愿，或者听见你的妻子在那里许愿啊，而你却默默不言，并不代表你没有责任，你要负责的，表示你阿门他啊。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点赖皮，对不对啊？当初你讲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说我赞成啊，神说你默默不言，就表示你赞成，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姊妹说我可不可以去买这个啊，弟兄不讲话，你敢给我买你就小心啊！他嘴巴不讲，买回来了以后就生气啊！啊，那个姊妹说那你当初没有反对啊，那我说我也没赞成啊！啊，那么神的原则弟兄姊妹要搞清楚啊，你不讲话你就负这个责任。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五次讲到，这是我们弟兄们的毛病，五次讲到如果默默不言，你就把默默不言圈出来，五次讲到，这是在对付做权柄的人很重要很关键性的东西。权柄决定不是只是一个地位的东西，权柄决定跟责任发生关系，决定跟爱发生关系。你真爱他，你怎么可以默默不言呢？你真要负责任，你怎么可以默默不言呢？对不对？所以当权柄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当神追讨罪的时候，神是追讨那个权柄的罪。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当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你知道吗？所以神在这里不是追讨这个妇人的罪，神是追讨她丈夫，或者追讨这个父亲，或者追讨这个做权柄的。所以我说，在神家当权柄跟在地上公司里面当权柄大不一样。神家当权柄其实是很深的代价，要有责任，要有爱，要有榜样，这是一个权柄。那今天在神基督的话里面建立了基督的家庭，那我们做姊妹做子女的要学习顺服，因为神喜欢我们顺服，这是神家的次序。但是做丈夫做父亲做权柄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在爱中要负责任，要真正要有责任感，要有当代，那不可以说我们不闻不问或是默默不言，而到最后等到出事的时候我们才来定罪啊，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神不喜欢。所以当 leader 的我们都学，而且我们要知道神将来追讨罪的时候是来找权柄的。所以呢，我们有权柄是我们的福气，真的，因为上面有个 cover。 我们真是的时候，神不是直接来跟我兴师问罪，我是伏在权柄的底下。那么圣经上里面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神是基督的头。你发现连基督都伏在权柄底下，而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主真的是替我们负责，他最有担待的。所以当我们不对的时候，神一定用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提醒我们，因为他负我们责任，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就让基督的平安来带领我们啊。当主用不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教会女人蒙头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提醒全教会都要学习顺服啊，要学习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只是因为姊妹预表教会，弟兄预表基督，所以今天呢是在姊妹的身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就是了，不是说只有姊妹要学顺服，大家不要误会啊。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在神家里面男人女人都需要蒙头，讲到我们里面都需要有一个蒙头顺服的态度，要顺服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只是为了记号的关系啊，为了预表的关系，姊妹们预表教会，所以姊妹们身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给天使看。但是蒙头的原则，蒙头的 spirit 是弟兄跟姊妹都要有。我们的只有神儿女们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记号，我们是学顺服的，我们上面有 cover 有权柄。弟兄姊妹，这是许愿之力。我想我们今天因为这些的东西都是比较生硬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就可以讲完最后的，所以大家休息10分钟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总结。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始第二堂的聚会，也是民数记最后一堂了啊。我想我们时间快要得释放了，我不知道这个上课让你这么受苦啊。这个刚刚还有姊妹问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呢？我们想这个民数记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里面可以挖掘的宝藏是我们一辈子你自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啊。那圣经每一卷都是这样子，不管我们读过多少遍，不管我们讲过多少遍，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圣灵还可以把一个更新更深的一些亮光或者启示或是一些实际赐给我们啊。那像我在这边讲一些民数记大家回家可以做的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像我上次说的旷野经历的几个主要的目的，那这些东西就是是在经文直接的记载经文以外的，就是你整卷的概念当你真正掌握的时候你可以找出来的啊。所以讲到旷野的这个，你读民数记整个民数记的过程里面，你发现几件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而那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走旷野经历的时候那几个最重要的经历，或者这几个经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哪五个？我发现你们跟我的健忘一样，还是客气一样。第一个，经历神的引导啊；第二个，经历神的供应；第三个，经历神的启示，不可以看笔记啊；第四个，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的学习；第五个，经历肉体的显明和对付啊。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旷野经历这五方面非常非常宝贝。那你再去细节里面去找它，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例如说经历神的引导，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民数记里面，或是包括一点出埃及记也没关系，所有云柱火柱引导百姓的一些原则把它找出来。例如说他决定我们到底下一站是什么，对不对？他决定他有主权带领我们经过每一站，他是按着站在带领我们，他是有他心中纯正手中的巧妙，他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他也决定我们在每一个经历里面该停多久，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云柱几时起行，百姓几时跟随；云柱不动，百姓就不可以动。所以你看，你又找到一个原则，对不对？他讲到这个云柱火柱，这个在神百姓危险的时候会绕到后面去保护他们。啊，说到这个云柱火柱在路上，它不仅仅引导我们，它也保护我们。啊，讲到有的地方是绕行，有的地方是返回，记不记得？有的地方是绕道啊。你就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那为什么要返回？为什么要折回呢？因为我们失败了，神叫我们再回头。为什么要绕行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管教啊，然后在这边神有一些特别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有的时候绕道呢，是因为神纪念我们的生命还幼小，怕遇见非利士人的战士我们就灰心了，就回头了，所以神就绕道不走非利士人的那条路。你就发现你可以找到好几个神在我们身上引导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宝贝的。你相不相信这个每一篇都可以是一篇讲台，对不对？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你们服侍主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像讲到供应，供应有好几种的供应啊，这个降马拉的供应。那我们现在讲水好了，整个民数记里面，从出埃及记神百姓出埃及到进迦南，经过两道水，第一个是什么？红海，第二个约旦河。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过红海表示是受尽，就是脱离了世界，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让我们开始走属天的道路。而过约旦河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同定的一个经历啊。那在这两个的中间，在旷野里面所有跟水有关的经历，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还有什么啊？米利巴水啊，很好哈。那就是讲到这个，在这个整个旷野里面几种跟水有关的啊。一个讲到从按照顺序来，马拉的苦水，对不对？讲到神百姓在经历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环境这么不舒服，一喝是苦的，觉得哎呀，我们信主了，今天是在走属天的道路，难道也会碰到困难吗？好像喝到苦水，他们在那里埋怨，然后神怎么样子把苦水变成甜水啊？把这个树枝丢下去啊！彼得前书二讲到基督被我们被挂，讲到被挂在翅翼上面，所以那个树是预表到十架啊。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进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你发现同样的水不再苦了，变成甜的了。所以马拉变成甜水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那底下又讲到以琳，他们到了以琳，有七十棵棕树，十二股活泉，讲到那个圣灵丰富的祝福，好像你被带到一个境界，真是觉得享受那个痛来痛去都是生命啊，都是活水，都是见证啊！七十棵棕树。在旷野的里面，在沙漠的里面，居然有这么多这个啊、这个胜过死亡、胜过荒凉的一些见证出来，我们里面受激励。所以你发现这个神给我们解决难处，有的是借着不改变环境，但是借着改变我们的本质啊，改变我们这个人啊。同样的水就从苦水变甜水的，有的时候神是把我们从难处中整个带出来，带到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完全可以叫我们休息、叫我们享受。叫我们在那里 得到复兴的一个环境，像以琳啊，以琳的活水。还有什么跟水有关的？击打磐石，那这是一个更深的环境，就是你根本看不到水，你只看到的是石头。所以神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啊，叫磐石裂开流出活水啊。这个磐石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主自己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随着我们的灵磐石，讲到主。那第四个水跟水有关的是什么？大家可别想得起来。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那是在21章啊，然后神百姓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没有水，所以百姓围绕着照着神的应许就在那里唱歌啊，竟那涌上水来，根本不可能，连石头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百姓就在那里凭信心唱，竟那涌上水来，然后首领用杖跟圭就开始挖地啊，水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你可以读到很多这些很宝贝的。讲到神的供应，有神主动的供应，有神叫我们凭信心的支取啊，有的要讲到这个神百姓中间的首领，他们在神家里面为着得水，他们在主面前付代价，百姓用信心来托住，用信心来在这里支取这个不可能的环境中要得到祝福，所以百姓在那里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而首领们在这里用杖跟圭啊在这里挖地，水就出来了。这地方姊妹，你发现你可以读到好多好宝贝的。我跟你们讲了这些，你们会说，那余弟兄你为什么前几天都不讲这个这个东西很多，地方姊妹，所以我鼓励地方姊妹回家一定好好读啊。那这个是讲到几个，那还有我们还有其他可以读的，像所有关于基督的预表，这次我们没有空去跟地方姊妹讲太多，但是其实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讲到了。那基督的预表很多啊，像我们讲到陶城，基督是我们的陶城，我们在那里无心犯罪，但是却的确有罪了，那么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陶城。那讲到铜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啊。像灵磐石，基督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啊，各种的祭啦、会幕啦、大祭司啦、亚伦发芽的杖啦、除污秽的水啦、逾越节啦，有好多基督的预表，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回家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啊。那还有一个啊，讲到各种的属点，那其实不光民数记啊，你可以把它扩大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点有哪些。那属点说到神在乎，属点说到神在乎，神看重。民数记里面有几种属点？属点百姓嘛，最基本的，对不对啊？属点他们中间有谁是可以出去征战的，要20岁以上，要男的啊，要以色列人啊。那弟兄姊妹讲到那个数算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啊，那个还有属点什么？属点利未人，利未人也是一种特别的属点，属点我们侍奉的生命和度量。还有什么属点？也不见得叫属点，好像那个33章，他数算神百姓的脚踪，他不光是数点人数，他也数算他们的脚踪啊，从南塞起行路上这42站。神每一站都数算。那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过说38年的漂泊，就着那个发生的故事来说，圣经上记载不多，但是你读到民数记33章的时候，神却把这每一站都把它列出来，说到我们虽然被神管教，我们失败了被神管教，但是神还不是让我们在旷野里面迷路，在那里漂泊，神还是用云柱火柱按着站在带领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虽然我们失败，但是我们还是在神的手中，云柱火柱仍然引领我们，灵磐石仍然随着我们，马拉仍然早晨到的时候降下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的恩典，这是数算我们的脚踪。那么这个还要数算他们奉献之物，这里讲到 当 leader 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神每一个东西都数算，每一个支派献了多少都数算，说到神在这里数算我们爱主或是奉献的生命，神很在乎的。那圣经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数算啊，数算我们的年日，对不对？啊，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耶利米书第二章，神也这里讲到说，这个心腹岂能忘记他的衣裳呢？对不对？这个少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他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讲到神很在乎他每一个日子。我们在主的面前到底有没有好好过？那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神借着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讲啊，他说你的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整个波斯马代王朝交换啊，从巴比伦换成波斯马代去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发现这个年日神数算你，到底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有没有价值，活得算不算数？神都数算，还有数算地界，这应该也是民数记的啊。神数算这块地是要给谁的？那么到了约书亚记讲得更清楚啊，哪一个支派得哪些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神一一的都把它点出来。神数算我们的地界，这里就特别说到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量了又量，特别给我们的。神都在乎，我们岂能不在乎呢？神这么细的不厌其烦的把他给我们的产业写出来，那到底我们得到了多少？这是神对约书亚讲的，你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神都已经数算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所以保罗到了晚年才会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往前，或者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得到的已经真是太多了，我们跟他比望尘莫及，但是保罗所得着的跟神所要给他的比，那又是望尘莫及。所以他说，我或者，他说我要竭力往前去得，我或者可以得到神真是要给我的。这就是一个积极的灵啊，一个往前的灵。这神给我们的产业太多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在乎啊。那圣经上还有数算家谱，讲到神在乎我们属灵的来历，讲到我们生命的来源，这个属家谱就说到我们这个人被神分别出来，我们要在乎我们从谁得生命。虽然我们都是从基督得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在地上在我们今生影响我们的人，有的人可能是借着读属灵书，有的可能是传道人，有的可能是你亲爱的家人，你从他身上继承了一些特别的产业，神也很在乎我们所得着的。那数算家谱，那么在旧约里面特别有一个数算，是数算归回者。神百姓被掳的时候，当他们回来，你发现神每一个支派到多少人，不仅仅人都数算到个位数啊，例如说272名，表示每一个神都神的算，神不是说将近300人啊或者200多人，神是算到 digit single digit272或者多少人。那弟兄姊妹，连牲畜神都数算，那不仅仅我们这个人神数算了，连我们所有的愿意归给神的，神都在乎。那讲到这么多的数算，还有一个数算，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想到啊？掳物，很好啊，对，那数算掳物，我们征战的得着，这个大卫得着多少多少多少，神都数算了。神家建殿的材料，还有一个在新约的，想不起来啊。英英，你应该最记得，因为你这两天刚去烫个头发。神数算我们的头发啊，所以他这次烫头发掉了3根，神都知道啊，是因为神都 number 过的。那个数算不是说一共多少根，而是说每一根有一个 number 啊，神都已经 number 过我们的 hair， 我们的头发。弟兄姊妹，就说到神在乎那个细微的爱，神在乎我们。所以你发现圣经上有这么多的数算，当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啊。 几次的管语教，上次我们已经提了，如果你把出埃及记的加起来的话，会更好啊。可以很明显的一个 picture， 知道神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在管教的这件功课上一些基本的学习，而他们被神管教最常犯的三个错，一个是埋怨，一个是不服背叛，第三个就是干犯了神的要求，比如说犯淫乱、犯安息日啊，或是摩西违背了神的要求，就是不顺服啊。弟兄姊妹，最基本的就是这几件，他们被管教，他们为什么被管教？管教的态度是什么？神的反应是什么？这些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啊，这是很多很宝贝的。而且当你真正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你都一起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上次问大家的问题，为什么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管教不一样？出埃及记神从来不管他们，他们埋怨干嘛，神就照着他们说的做了，但是从民数记开始，一埋怨火就出来烧在他们中间，神的管教杖就领到他们啊。那为什么这个分水岭在哪里？那就很清楚。所以我就说，像圣经我们把这些事实找出来，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么几次的征战，那最好也是从出埃及记写起。出埃及记主要的征战就是对亚玛力人，但是那个征战是一个很关键的征战啊，弟兄姊妹一定把它也读进来，跟民数记的几次的征战把它加在一起，你可以写出一段很好很好的经文笔记。所以你如果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只有礼拜天聚会，好像没有什么造就，我已经给你们很多 homework 了，你真的回家去做，做完你自己发现得到最大祝福的就是你。那我们有一个青年弟兄到洛杉矶去读书，他每一年放假回来的时候，寒假暑假他都会跑到我们家来跟我跟面试交通，然后跟我主动的要 homework， 你知道吗？他说我下一个阶段该读什么。上一次我给他出的是叫他读保罗行踪，然后一方面听我的录音带，一方面把保罗的行踪跟所有的书信好好读，他真的就回去做笔记好好写。他说他收获好大，他说他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那就证明他在那边读书功课忙得要命，但他每天的读经生活他就开始照着我说的，我给他的一些 hint， 他就开始在主面前写笔记啊，开始在主面前读。然后读完了以后回来又问我说我下一个阶段该读什么啊，我又给他这个出埃及记啊。那弟兄姊妹，他在主的面前就这样趁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下功夫，我觉得很宝贝。那我们都已经过了学生年纪了啊，你看你现在都毕业了，所以更要抓紧机会，因为我们的时间比别人更少，所以回到家不要光一天一张新约圣经就够了啊。我是说新约我们一年一遍把新约读完，是妥协再妥协啊，是为了全体弟兄姊妹的。但是对所有在主面前蒙恩年日多一点的比较有心的，你决定不能够满足于一天那么一张圣经的弟兄姊妹，那是堕落要在主面前认真的每一天要多读几张圣经。我记得好几年以前那个史弟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虽然读一张，但是把那一张写笔记啊，这一张大概的分段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一天写一张，好像你虽然慢，但是三年下来整本圣经你都写完了。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九点多到我爸妈家去，看他们两个在书房一个人一个书桌底下，两个人都在做这个笔记，我好佩服他们。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大概一年多了，很多人都停摆了啊！我就发现我父母亲他们年纪这么大，信主这么多年，还是在主的面前一直认真的写每一章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年轻人惭愧哈，要加油，真的要加油。那几种的人，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啊，这些人在神百姓走路的时候，都对神儿女们造成不同的影响啊。像我上次特别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讲 leader 们对神家的影响，光从民数记就读了这么多的他们对百姓可能造成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说老实话不是去听更多的道，我们实在需要的是要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认真的追求主啊，在主的话上，在跟主的关系上，在跟随圣灵上啊，在我们的生活上。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得产业，值得我们去好好走路。今天我们要的不是要更多的道，要的是真正去走路，真正去经历，真正去得着它。我现在只是讲一下民数记中的这十个宝啊。那这是我自己叫它的，因为我算一算我写了这几个以后发现正好十个， 我就想就写十个宝，也许不止这十个，你们将来还可以读到更多的啊。那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因为一方面是半复习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一些我原来没有空细讲的一些少数的东西再把它补全。那这样子我们整个民数记就好像基本上就都收齐了啊，这叫做拾遗啊，就是神的百姓在旷野收割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在那里，但是呢不要糟蹋，所以有人到最后去拾遗，把地上所有的再收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很多。所以我就讲一下这十个宝。那我基本上分成两类，每一类有五种。那第一类是最富消极的需要，最富消极需要，我们这边提五个东西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提铜蛇。这个是在21章4到9节啊。那什么叫做对付消极需要呢？就是特别指到神百姓犯错、犯罪，或是被沾染呢，变得不洁净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这样子的经历在我们生活里面常有，对不对？我们不小心犯错了，我们犯罪了，或者我们被玷污了啊，或者我们沾染到不洁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或者我们被管教的时候，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那个比较是应付这些消极方面需要的。那第一件事情是铜蛇。那我想铜蛇的故事在那个21章，就是神百姓因为要绕道以东啊，因为以东不让他们走过，所以他们在那里绕路的时候，因为这路难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怨赌神和摩西，他们整个心非常的烦躁，所以呢就怨赌神，然后就在那里发怨言啊，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句话得罪神，神用马拉一路上应付这300万个人的需要，而他们到最后他们对马拉的态度，其实讲到对马拉的态度又是一个功课，大家可以回家查，对不对？马拉刚来的时候他们那么新鲜，说这是什么，马拉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What's this？ 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啊？那这是从天上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刚刚开始很宝贝，神说一天之神收一天的份啊，那么安息日前收2天，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出来，神说你们多收的话它就会消化就会腐坏，你发现他们果然就多收，然后神就果然让他腐坏，神就责备他们，你看看这些人就是不听话，你发现他们刚刚开始就是想要啊，等到了民数记第10章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里除了马拉没有别的，就说可以是可以，但是 not enough， 再给我一点别的，这个教会不要光讲道嘛，来一点别的嘛啊，什么卡拉 OK 比赛啦啊，或是抽奖比赛啦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啦，就是不要那么严肃嘛啊，大家轻松一点啊，就是还可以有，你还可以讲道，但是你也给我一点别的。这是民数记第10章。那到了民数记21章呢，他们说我们这里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讨厌。这也是提摩太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末后的世代的时候，他说人的心会厌恶纯正的道。那个纯正的信息，人不仅仅说听起来很辛苦，人根本厌烦不想听，这是这个世代的情形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间去。那弟兄姊妹，我的重点是在讲这个宝贝啊，讲到铜蛇。那铜蛇在这里，我想我们读一节圣经啊，21章很重要的事情。那所有被火蛇咬过的人，凡是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这是神的应许。然后第9节，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消极的需要就是被神管教然后被蛇咬，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给他们的一条出路。而第9节是摩西真正做了以后百姓们的经历，凡被这蛇咬的，一望这铜蛇 就活了，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一个证明，他们果然得救。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从新约圣经很清楚啊，约翰福音3:15-15讲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望他的都得着永生。弟兄姊妹，今天仰望同时是我们的出路。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300万个人，神立了几根铜绳？